天亮了，水灵光也要去了，他要去找铁中堂，也要去找他的兄长朱藻。在他心底的深处，他更是深切地盼望着能够见到他那名震天下的爹爹一面。云坑自不能劝阻，唯有黯然叹道：只恨愚兄不能相伴贤妹前去。说着缓缓地顿住了雨声，目光望着一鸣一挺。一挺慨然道：小弟可待大哥一尽照料之责。一鸣展颜笑道：对了，水姐姐有我们照顾，必定不会出任何差错的。云大哥，你只管放心好了。云坑忍不住喜动颜色，说道：贤兄妹之侠气爽朗，岂真无人能及呀。灵光有贤兄妹照顾，我自然放心得很。出门之后，一挺兄妹才想起了自己本已答应为圣存孝尽力，此刻又怎能照料圣存孝之仇家呢？但是这兄妹两人行事虽然大意，却都是一诺千金的好男女，此刻心里头虽然为难，也只有自己承担了。朝阳满天，将大地照得一片金黄。这一天已进崂山了，义士兄妹及水灵光三人竟不敢在大城即墨留宿，却令车夫越过即墨，早早的便在一个小小的山村歇下。鲁人本少奸恶，山村当中更是民风淳朴，村人虽然暗惊于这些远客的风姿与华贵，但是也只当是自己这个小村中的极大荣幸，对他三人只有客气恭敬，绝非冷淡即视。晚饭过了，生性好动的一鸣忍不住要出去逛逛，拉着水灵光相陪，一挺呢也只有跟去照料。一路聊聊说说，不知不觉已经走出了村外。突见山路旁一片灯火闪烁，其中虽有人影出没，但却既无声息，风吹长草，四野看来充满了神秘诡异。一鸣忍不住又动了好奇之心，沉声低语道：这是在做什么呀？其中必有古怪，水姐姐，咱们去瞧瞧好吗？水灵光果然颔首笑道：好，瞧瞧也好。等到一挺要加劝阻的时候，他两个人已经去得远了，一挺也唯有叹息一声，撩起衣袖大步跟随而去。三个人的目力俱都不凡，走到近前便看出了长草之间竟然蹲伏着许多条人影，动也不动，也不出声。一挺变色道：小心了。话犹未了，突然间一条人影一声不响的自草丛窜了出来，左手里头黑乎乎的，似是拿着盾牌之类的武器，右手里似乎提了一根短矛，口中似是轻声的插道：看我，看你还往哪里跑。一挺大惊之下，拉着一名水灵光倒退了三步，只见那人影竟然扑到地上，左手那盾牌往地上一扣，口中轻轻的笑道：捉到了，捉到了。一挺双掌已经蓄势待发，但却已经看清楚了，此人乃是一条村汉，他手里的盾牌只是一个竹箩，长矛却是木棍儿。那个人抬起头来，认出了一挺三人，含笑道：那三位客官也出来瞧热闹嘛，但是这里可危险得很呐。一鸣祈祷：有何危险？你捉的是什么？那个人也不答话， 将竹箩掀开了一线，以木棍在里面拨了两拨，竹箩中突有一条毒蛇窜了出来，但是下半身却又被竹箩压住。夜色凄迷，灯光闪烁之中，只见那毒蛇昂首作态，红蛇闪吐，看来十分的狰狞可怖。一名厉声说道：这深更半夜的来抓毒蛇，显然并非是良民。手肘一碰一挺，抓住他，问问他究竟是何来路。那村民立时大惊失色，颤声说道：客官请慢动手，小人半夜来抓毒蛇，只不过是贪着几两银子。一名道：什么银子？哪里来的银子？说清楚些。那个村民战战兢兢，颤声的说道：那前两天山上来了一位活佛，不但有降龙伏虎之威，而且还能生吃毒蛇。据说他老人家曾经在西天佛祖面前发下心愿，要吃满100,000条毒蛇，方能修成正果，重回西天。所以他老人家终日便以毒蛇为餐，还出了1两银子一条的高价，来向小人们收买毒蛇。
哦，
一挺皱眉道：那活佛长得是何模样？村民黄生说道：
那小人们肉眼凡胎，可不敢去瞧他老人家，只知道他老人家终日在山上一座山神庙里头参禅打坐。
一名道：你们瞧不见他，那如何拿到银子的？村民接着说：
小的们捉了毒蛇，只要装满一箩筐，送到山神庙前，第二天清晨呐，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就会发觉那竹箩已经飞回到小人们的桌子上了，竹箩里的毒蛇已经不见了，却装满了佛爷赐给小人们的银子。哎呀，几天以来从来没有错过啊，真的。
一鸣还想说话，却被一挺使了一个眼色给止住了。村民道：
那不知客官还有何吩咐？
一挺说：这就是了，你们快去捉蛇吧，咱们也该回去安歇了。说着一手拉着一鸣转身大步而去。水灵光见到一鸣居然竟抛下如此奇秘诡异之事不再过问，也乖乖的跟着他哥哥走了，心里头不觉有些惊奇，忍不住笑道：
哼，今儿天气只怕不好吧。
一鸣瞪大了眼睛奇道：
那有何不好？
水灵光微微的笑道：若是好天气，你怎肯回家安歇呢？
一鸣扑哧一笑：你当我哥哥真是安分守己的人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小的时候他的调皮捣蛋当真是人人见了都要头大如斗的，如今他虽然装出了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来，可是也装不久的。此刻呀，他哪里是要回去安歇呀，只不过是要躲开那些村民的目光，然后再走另外一条路，偷偷的绕上山去。水灵光瞧了一挺一眼，笑道： 是吗？
一挺垂手笑道：哼，哥哥的事儿妹妹总是最清楚的。三个人绕了一个弯子，果然再次觅路上山。三个人毕竟俱是少年心性，都只想到此事之新奇与有趣，竟无一人想到此行实是步步危机，充满了危险。荒山寂寂，冷月愧人，衰草之间虫声啾啾，荒山在夜色笼罩之下，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凄清幽密之意。突听一挺沉声斥道：别出声。 水灵光一名随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林木间背山处隐约已可以看见一座庙宇的朦胧黑影。昏黄暗淡的灯光自残破砖瓦间透了出来，更增加了这废庙的神秘与诡异，当真有如神话中妖魔鬼怪的居处。三个人不约而同提气蹑足拂身而行。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，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。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忽然间一阵沙沙的脚步声自山下传了上来，三个人心头俱是一跳，齐齐的在乱石树木间藏起身子。只见一盏白纸灯笼自山下飘了上来，来到近前才看到灯笼后面的四个青衣人手里头各提着一只竹锣。四个人垂手疾行，既不敢东张西望，也不敢抬头望上一眼，走到庙门前远远的便停下了脚步。四个人轻轻的放下了竹锣，一起跪了下去，对着破庙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，口中还是在喃喃默祷。只听破庙里头有人缓缓的说道：“去吧。”短短的两个字，语声出奇的低沉，却又出奇的有力，每个字都像是一柄铁锤在人心上重重的击了一下。一停等三人心头都不觉一凛，此人好深厚的内力呀。那四个人早已匆忙爬了起来，倒退数步，转过身子，飞也似的奔下山去。这个时候残破的庙门突然开了一线，一个头戴竹笠、身穿灰袍、瘦骨嶙峋的灰须老者自庙门里一闪而出，身手之轻灵已是武林一流高手。他往返两次，眨眼之间已经将四只竹锣都提了进去，庙门瞬即合起，发出吱呀的一声，仿佛恶魔的叹息。接着破庙中便传出了一阵低语，却是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。一名附在水灵光的耳畔轻轻的说道：“里面有两个人。”水灵光道：“另一个想必就是那活佛了。”“不知。”“哎呀，不知他是何模样。”两个人附耳低语，一听也不知道他两人在说些什么，但是瞧了水灵光一眼，他竟然突然掌身而起。一名赶紧拉住了他的衣角，一挺俯身低语道：“哎，既然已经来了，好歹 也得去瞧一瞧那活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。哎，你若是害怕就留在这里。”一名咬了咬牙立即站了起来，三个人屏息静气一步步的走了过去，谁也未曾施展轻功，只怕风声惊动了庙中的高手。那破庙果然已经颓败不堪，砖瓦间随处都有破隙。三个人在贴近地面处各自寻了一个较小的裂口，眯起眼睛望了进去。但见这残败的破庙里竟早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神案勘幔早已被抛出，庙中空无一物，唯有一盏孤灯放在中央，发出昏黄的火光。闪烁的火光中，一个满身红衣如火的僧人盘膝坐在营门的一个蒲团上，寂然不动，宛如佛像。他的身材极是高大威猛， 一颗头颅更是大如八斗，赤红的脸膛焕发着一种妖异而炫目的红光，甚至连头顶与双眉俱都是赤红的颜色，唯有一双目光却是黑白分明，锐利如电。他生的倒也并非十分的狰狞古怪，只是从头到脚那一身妖异炫目的鲜红颜色却委实红得摄人魂魄。一鸣定睛向他瞧了两眼，连眼睛都是已经刺痛了起来。再看方才提入蛇笼的那灰袍人，此刻盘膝坐在他的身旁，瞧两个人坐的方向，这灰袍人显见乃是那红衣僧人的门下弟子。水灵光等三人瞧不见这灰袍人的面目，只见他双手不停，将笼中的毒蛇一条一条的捉了出来。那般凝恶凶猛的毒蛇到了他那枯瘦漆黑的手掌中，竟都变得生气全无，听凭他翻来覆去随意摆布。顷刻间，灰袍人便已自毒蛇中选了十余条最大的，放在笼中，恭恭敬敬的送到那红袍义僧面前，然后倒退而回。这个时候，义明等三人都似已经觉察出将有一幕残酷的景象在眼前出现，三个人的眼角肌肉都不禁激动的颤抖起来。那红袍义僧微一伸手，便将一条毒蛇攥在了手中，接着他竟然张开了那血盆般的巨口，一口将蛇头咬住。义明等三人都不觉心头一寒呐，但见这红袍义僧并未有任何动作，只是胸膛不住的起伏，而那粗壮的毒蛇竟然随着他胸膛的起伏渐渐的萎缩了下去，转眼之间便只剩下了一条蛇皮空壳，血肉都已经被那红袍义僧吸入了腹中。义明只瞧得胸口作呕，若非咬牙忍住早已经吐了出来。那红衣义僧却似将这毒蛇视为天下无双的美味，不到盏茶的功夫便已经将六七条毒蛇血肉都吃下了肚里。他生吃毒蛇固然害人，但是这张口一吸便将毒蛇血肉吸得干干净净的内力却更是令人可惊。他满身散发的那妖异红光越来越是鲜艳夺目，目中神光也越来越是充足，似乎每多吃一条毒蛇，他功力便更增进一分。义明又惊又怕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伸出手悄悄的拉了水灵光的衣袂，意思自是要水灵光走了。水灵光点了点头，也悄悄的拉了一挺的衣袂。但是三个人还未站起身子，那灰袍人突然回转身，似有意无意间向三个人偷窥之处瞧了一眼。三个人的心头俱是一震，而水灵光之震惊尤胜于一家兄妹，只因他已经瞧出了这灰袍人竟是他本就认得的人物。幸好这个时候那红袍义僧低声说了一句话，灰袍人便又转过头去。水灵光等三人哪里还敢停留啊，三个人不约而同悄悄的退步，转过身子飞掠而出，直奔到回头瞧不见庙里灯光，这三个人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唉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啊！
一鸣喘息着说道。一挺也是沉声说道，那红袍僧所练的外门毒功显已经是登峰造极，他若发现了咱们，只怕咱们谁也休想活着下山了。一鸣接着说道，
他是谁你可认得？
一挺叹道，
哎，
江湖侠宗，我虽也颇不生疏，但是此等现已隐居世外的大魔头，我还是不认得的好。水灵光忽然说道：“
但是他的弟子我却认得。”
一鸣张大了眼睛说道：“
谁？”
水灵光缓缓地说：“
他便是寒风铺主冷一风。”
三个人回到山村小居，一鸣犹自惊奇不已，不住的喃喃说道：“
冷一风，他怎会做了那魔头的弟子呢？
哎呀，连冷一风都肯拜他为师，此人之身份武功，自可想而知了。咱们呐，还是莫要招惹他的好。”
一鸣说道：“谁招惹他了？
我只是想。”
一挺接着说：“最好连想也莫要去想。明晨啊，咱们还要赶路呢，还是早些睡吧。”
说完，熏熏着走了出去。
一鸣少不得又有一番嘀咕，然后方自渐渐入睡。水灵光却是翻来覆去难以成眠，他白日里头虽然也有笑容，但是每值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当真是思潮翻涌，百念纷生，剪也剪不断，理也理不清。水灵光轻叹了一声，披衣而起，悄然推开了窗子。窗外星月满天，夜凉如水，他口中却在低念着铁中堂的名字。突然晚风中传来了一阵悲泣之声，悲悲切切，本已令人神伤，听在水灵光此刻伤心人的耳中，更是声声断肠。他目中竟也不知不觉地流出了眼泪，不知不觉地掠窗而出，仿佛失去了魂魄似的，向哭声传来之处走了过去。哪知道一挺此刻也未睡着，眼见水灵光竟然纵身掠出了墙，一挺一惊，方待跟出去，但是心念转处，却又停下了脚步，微一沉吟，便去唤醒了沉睡中的一鸣。一鸣睡眼惺忪，一跃而起，大呼道：“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”